各位听众你好，欢迎大家收听《百年神州风云人物》的节目，我是苏荣耀牧师。今天我想和大家讲讲钱学森。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报道，美国失去了钱学森，拱手是将核武知识送了给中国大陆。另有专书这样记载，如果没有了钱学森，中国大陆的飞弹研发是会落后20年。可知钱学森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究竟钱学森是何许人也呢？钱学森在1911年11月在上海出生。1929年呢就入读这个上海交通大学。1934年就取得奖学金公费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入读航空系。1936年转到去加州的理工学院，在著名的科学家冯卡门的门下研究火箭发动机的热力学问题和探空火箭问题，并且参与美国的导弹研制工作。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是航空和数学的博士学位。1942年加入了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和一些机密性的工作。1945年的时候，他的师傅冯卡门被空军 聘请为科学咨询团的团长，于是他就找了钱学森做他的团员。在大战结束的时候，钱学森就随着这个咨询团去到欧洲考察德国在火箭的技术。当时他已经提升做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一职，也都是当时有名优秀的科学家，并且获得美国空军的上校军衔。1947年改任麻工理工学院的终身教授，是其中最年轻的教授，是同时也都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科学家。同年呢就同一个很出名的声学家蒋伯里的女蒋英结婚。钱学森为什么这么重要呢？那我们就要讲讲在1949年的时候，10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在这个时候这个美国和苏联正处于冷战当中。在美国这个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的思想高涨。联邦调查局从美国共产党的文件当中呢就发现钱学森曾经和周恩来的特使接触，同埋参加过一些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于是就禁止去参加这个的所谓机密工作。钱学森就没办法继续做他的研究工作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向学校申请到中国探亲，没得学校批准，但司法部就采取行动，在1950年8月30号将他拘禁在这个的特米洛岛15日。当时加州的理工学院反对和抗争，钱学森就获得这个保释候审。他并且聘请著名的律师和美国移民局展开长达5年的诉讼。当时这个海军部次长丹金波尔呢就对司法部这个行动表示震惊和反对。他以为这个是美国国家做出最愚蠢的一件事。又说如果说钱学森是共产党呢就不如说我都是共产党一样了。钱学森上诉案一直至1954年被判败诉。在五年期间，钱学森只能够涉及一些很基础的学科研究和教学。美国人以为他经过了五年不去接触这些机密工作，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危险人物了。早在1949年的时候，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教授叫做曹日昌，其实是中国的党员，在香港从事秘密的工作。他写信给钱学森，以北方工业主管人的名义邀请钱学森回中国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到了1955年的时候，钱学森终于是被美国政府释放，用以来呢是交换这个在韩战中11个被俘虏的美国飞行员。1955年9月17号，他登上美国总统号抵达香港， 再坐火车回去中国，10月28号抵达北京，和前委长郭永怀主持这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他是任第一任的所长。嗱，我哋好自然会问啊，究竟钱学森系咪系为中国做间谍呢？系咪佢盗取美国嘅军事秘密，然后运送去俾中国呢？喺1999年，一份美国众议院呢个叫考克斯报告 （Cox Report） 就声称咧，钱学森的确系间谍嚟嘅。但系张纯如这个 Iris Chan。即是写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呢，在他的本书《钱学森传记》呢，就极力驳斥这个的报告，觉得是毫无根据。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法，正如好像李文和案，事实上呢证据是不足的。但李文和的时代和钱学森的时代不同，这个呢就带来两者之间的分别了。但无论如何，正如钱学森的师傅冯卡门所说，美国将火箭技术领域最有天才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拱手送给红色的中国，这个呢是美国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想他这句评语呢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翻咗中国嘅钱学森又点样呢？无可否认啊，钱学森对中国嘅军事科技有住无限大嘅一个嘅贡献。可以话咧，佢一个人啊，已经值5师嘅力量。我谂呢一句说话咧，系确系有道理嘅。点解呢？佢翻咗中国5年之后，中国第一枚东方一号弹嘅导弹就发射成功。15年之后。即是199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就发射成功。这颗人造卫星就称为东方红一号。他将中国的军事技术是推前了20年，没有钱学森就没有今日的中国航空的成就。所以他获颁发呢所谓两弹一星的功勋。两弹就是指原子弹和氢弹，一星就是指卫星。不过当他年老的时候，温家宝总理去探问他的时候，他就对温家宝这样讲法。他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我们的科技。一个其中重要的原因呢，就没有一间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发明。只是抄袭或者是偷取。这个是成为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了。事实上这句说话非常真。你想想获诺贝尔奖学金的科学家，这个中国人当中，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高锟，没有一个是在中国大陆教育系统里面训练出来的。他们全部都是一是旧时的中华民国，或者台湾，或者香港，然后来到美国受高深教育，全部是这样的系统去培育出来的。会不会都值得我们想一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呢是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呢？钱学森有一样是值得所谓争议的事情呢，就是他的政治立场了。在1957年反右运动当中，中国科技界的三钱，所谓三钱呢是指钱学森、钱委长和钱三强。三钱当中的两钱，钱委长和钱委长就是这个力学家，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打成右派，先后落马。唯独是钱学森在历次的政治风波当中屹立不倒。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呢他有政治智慧呢？就抑或呢他是一个懂得看风头的一个人呢？就算在文革的最风暴最大的时候， 佢仍然係得到保護啊。另外咧，我哋可以用一個例子嚟睇一睇啊。喺1958年啊，錢學森喺《大眾科學》同埋《中國青年》雜誌咧，就發表咗糧食某產會有多少同埋農業中嘅力學問題兩篇文章。佢假設啊，植物同埋光合作用能夠以100% 嘅效率進行咧，咁啊糧食某產咧可以達到400,000斤，蔬菜咧係160,000斤。毛泽东就是用了他这种的讲法作为他推行大跃进的科学根据。结果是怎样呢？四年的大跃进当中呢，至少是有4,000,000人饿死，是史无前例的惨剧。事实上啊，李锐都讲过，他对毛泽东讲，你在农村出身，你话有咁样嘅亩产啊，系咪天方夜谭？唔通你会信咩？钱学森写呢篇文章个目的系乜嘢呢？我哋冇办法可以猜度。但系咧，我哋知道一件事情，就佢就被咗毛泽东用咗作为科学嘅根据，推行呢个惨无人道嘅所谓大跃进运动。另外喺1989年啊，当时钱学森已经年纪大，但他是任这个时任政委政协的副主席，他极力赞成政府镇压学生天安门学生示威的运动。难怪他死时中共称他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党员、忠诚的共产党主义和杰出的科学家。亦都有些人会讲话，冇一个人是一个完全人啦，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里面，譬如好像在大跃进当中，人人都争说万岁万岁，有几多个人不疯狂呢？六四的时候，个个都要表态支持政府，会不会在一个这样不同的环境当中，是有时是无可厚非呢？但我们也都见到有不少的文人科学家拥有他自己的骨气，出来讲一些他属于他良心的说话，结果就遭遇到极大的灾祥。今天我们讲到为止，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是这样先，拜拜。